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有人问我，我们这个天人之间的节目啊，主要的是讲人际关系。那么要想把人际关系搞好呢，先要把天人关系搞好。有一个正常的天人关系，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些道理他说他都同意，但是他想问我，人际关系中间呢，最多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但是事实上夫妻之间常常会有问题，常常会吵架。那么请问这夫妻吵架的事情上有没有什么学问啊？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应当注意的事情，使得这个吵架不至于严重到离婚？这样一个问题啊，要我公开的答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非常实际，非常现实。拿美国来说呢，在旧金山这边的统计啊，每三对婚姻就有一对破裂啊，这是很严肃也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夫妻之间呢相处啊，我们常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呢，这个相爱容易比相处实在是需要一点学问的。那这个学问呢，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说法呢，那就是说夫妻之间相处啊，有些守则应当尊重的。在过去30多年来，我这个侍奉主啊，处理的家庭个案不晓多少，我发现几乎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的。那么既然难免吵架的话，如何做到吵架恰到好处啊，不至于搞得僵局了，不至于从家庭闹到法庭了，那有什么方法呢？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有夫妻吵架有10条诫命，有10诫啊，这是借用圣经里的话，10条诫命了。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好好处理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至少要注意有吵架的10条诫命，吵架10诫。这个10诫我今天愿意跟诸位一同分享。这个第一诫呢，既然吵架是难免的，但是要注意绝对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间来吵架。这个吵架是夫妻两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第三者知道呢？很多人喜欢在当着许多众人面前大吵特吵，这实在是很愚蠢的事情啊！夫妻吵架必须维持个面子，在第三者面前一个大吵特吵呢，这个脸皮撕破了以后，就很难再来维持一个完整的一个夫妻相爱的生活。所以千万记住，不要在大庭广众之间吵架。万不得已呢，你们两人可以关起门来吵啊，或者就像有个牧师讲的，可以选择一个幽静的地方，或者到公园里面去，没有人的地方你们去吵架好了。当然这样说，就选择地点吵架，结果架就吵不起来了。所以这要紧的就是说，需要大家人的节制忍耐，不要当众撕破面皮了，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第一条诫命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间来吵架。第二条诫命呢，就是说不要当着儿女的面前吵架。今天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少年青年人呢，到了一个快到结婚的年龄，不想结婚，他们对结婚恐惧害怕。你去调查的原因啊，主要都是因为他们那个家庭中间父母之间的婚姻不美满，或者是闹离婚了，或者离了婚再结婚了。这样结果呢，是孩子们啊对婚姻有害怕，自己不敢成家，甚至于他们宁可同居而不结婚。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但事实上存在这种现象的好多，东方西方都有。那么我们讲这个吵架，夫妻吵架第二条诫命呢，就是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有一句话说，夫妻的相爱，就或者说父母相爱，就是儿女的安全感。儿女在父母啊相爱中间找到安全感，所以你必须留下榜样，不可以在儿女面前吵架，这是很重要一点啊。 第三点，我想最要紧是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吵，吵架都是生气了，在气头上的时候口不择言呢、随便乱说乱骂，对方生气的时候呢，当然你也会生气了，可是他在吵架的时候生气吵了，你就不要讲，他讲你不讲，他讲完你再讲，不要在气头上吵啊，这是许多经验证明啊。如果他在气头上你就不说话了，他结果就找不到对象，找不到生气的对象，这个自然而然就不吵架了。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方吵一方大叫大喊，对方也在大叫大喊，双方吵起来了，但一方吵一方不吵，等他对方吵完了，你再他冷静下来，你再给他讲理，这样子就是可以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这麻烦错误跟悲剧啊。所以第三，我们叫做不可以在气头上吵啊。第四呢很要紧，不可以翻旧账。许多人患个老毛病，一吵架就翻旧账，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妇人，中年以上的这个夫妻啊，他们常常也会闹到离婚呢。想起很奇怪，儿女都成行了，怎么还要闹离婚呢？因为他们翻旧账，常常一吵架就把对方的过去这个陈年往事都说出来了，把他旧账拿来算，这也是个非常愚蠢，但是我告诉你，聪明人常常做愚蠢的事情，这种愚蠢的做法就是翻旧账，这一翻呢不得了啊。那么在翻旧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提到会想到对方有情人，旧情人的问题啊。许多人想到了，哎，他这个丈夫以前的情人怎么样，或者想到妻子以前的情人，现在你们已经结了婚了，还是传到过去的事算了干什么呢？算账还要算账。我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讲一件事很有趣味，有一次一个美国牧师在他教堂里面布道，他就说了，人人都是不完全的，今天世上没有完人，无完全人，因此我们都需要信上帝，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我们信了他之后呢，他给我们一个生命啊，要我们能够有可能天天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天天更完全。所以他说人都有罪啊，罪人就是不是完人，完人就是无罪，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呢是完全的啊，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一个无瑕无疵的被杀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个牧师讲到啊，讲到这里就问了，就向观众挑战，他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敢说我是完全人，请你举手。他想一定没有人敢举手的，哎，他第二遍又说了，你们中间谁是完人举手啊。突然间有一个人举起手来了，一看是个女人，哎，他说你没有听错吧，我是讲说如果你是完人从来没犯过罪啊，你可以举手，你举手你是不是完人呢？这个举手的妇人说，他说我不是完人。那你既然不是完人你怎么举手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完人，他谁呢？他是 Helen， 是个海伦。这海伦是谁呢？他说海伦是我丈夫的前妻，我丈夫的前妻叫海伦。那你怎么晓得你丈夫前妻是一个完人呢？他说啊，每一次我跟我丈夫吵架的时候啊，我丈夫都把他前妻拉出来了，说你一点都不像海伦，因为海伦最好，海伦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所以他说我丈夫的前妻一定是完人，不然我丈夫为什么拿他做榜样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却是个事实。许多人在翻旧账啊，翻来翻去啊，已经可以不吵了，还要再吵下去，因为旧账算不算，一算旧账的时候啊，越生气，越算越生气，这也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也常常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自命为很聪明的人所常犯的毛病，我们不可以不谨慎啊，不可以不知道。第五呢，最糟糕的是不要碰到啊对方的亲人，不涉及对方的亲人，你们两人吵架就吵架好了，何必骂人家的妈妈爸爸呢，骂他丈母娘，骂他岳父，骂他公公婆婆，这是很蠢的事情。可是这个一吵架吵起来的时候就不管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骂你妈如何，你爸如何，就是骂到人家的父母了，伤到人家父母了。很多人说你可以骂我，你不能骂我父母吗？这我们中国人一向注重孝道啊，这一点呢特别要注意。许多人一吵架就涉及对方的父母，结果就不可收拾了啊！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牵涉到上代的， 这样一来啊，就把问题扩大了。就是这样一来，哎，这个太太回娘家一哭诉啊，就说她连妈妈爸都被她骂上了。那姐本来岳父母还要想帮忙，这也不帮忙了。我这一来，这问题越来越复杂。我过去30多年来处理多少家庭问题啊，这也是一个中国人里面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涉及对方的亲人呢、啊，你伤到人家的这个父母的长辈的，人家受不了的啊，这也是要千万记住啊，不可以这样做的。然后还有一点呢，第六项呢，就是不要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啊，你看的东西看得偏了，不是完全的，你把片面当作整体，你抓到一点点小毛病就把它整个把它批判掉了，把它看扁了，就是以偏概全，这是不可以的。这个以偏概全本来就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不合道德逻辑，不合伦理逻辑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在美国学车，很多夫妻一学车就吵架，丈夫教太太开车。这个刚学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第一刚学车都是战战兢兢的，常常会弄错，应当踩刹车就踩油门，出事儿是多是多得很。所以在美国他们习惯了这样，丈夫从来不肯教太太开车的，有时候教开车开到后来就把车开到法院去闹离婚了。因为一开车啊，这丈夫就骂，骂起这么笨，笨得要死，你怎么笨得要死呢？其实他太太很精明很聪明，就是学车上有点笨。其实哪个人不笨呢？你开始学的都是会笨的，就骂，丈夫就骂，这以偏概全，说你笨死了，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懂，就是车开不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常以偏概全，还有人就讲吵架，这太太就骂起来，你从来不爱我，从来不爱我，这个从来两字也是以偏概全。他如果不爱你，他为什么娶你？那当然是爱情开始都是相爱嘛，啊，你就从来没爱过我，这句话也是以偏概全，非常主观，非常有成见，非常偏心，这不足为训的事情，啊，这种地方啊，就是常常有的。还有人说，哎呀，你就是这么粗心，粗心大意的。其实对方也很仔细啊，就偶然他出门的时候炉火炉子火没关了。啊，或者门子没锁好，你就骂他粗心大意。他偶然一次，你就骂他，好像永远是这样。这叫做以偏概全，这是往往吵架都是从这。我们常常讲鸡皮这个蒜皮，鸡毛蒜皮儿那么小事儿，就发展成非常大、非常严重的事情。这虽然小事儿，不可以不知道。然后呢，第七条诫命也很重要，说是、啊、不可以讲那些啊不可以改变的事实。有很多事实已经成为事实，你不能改变，你再提它干什么呢？比方说我是东北人啊，假如是我太太跟我吵架一直骂我，就讨厌你东北人，我是东北人什么办法呢？我父母生下我就是东北人，我是沈阳人，你不能骂我，你为什么？我就讨厌沈阳人，你既然讨厌我，你干什么嫁给我呢？啊，我就讨厌上海人，你讨厌上海人就不要娶她了啊。很多时候啊，把不可改变的事实、啊、拿来吵架，这都是无聊的很。但是许多人就是这样啊，好像呢找题目来骂对方，就骂到人家籍贯去了，这多无聊了。这不能改变的事你就不要提了。还有人更绝了，骂他丈夫，你这么矮，你长得这么矮，长得高矮也没办法，是你要说他胖还可以减肥呀 啊他是矮你怎么办？不能把他拉高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矮呢？你当初嫁他的时候你没看他是高矮啊，你现在吵架就嫌他矮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不要提，千万不要提啊。我说过我处理过这种家庭纠纷太多了，各式各样的花样都有，我是看又好笑又好气啊。那这种情况啊，就不能改变的事实啊，千万不要去碰它，不要去提，这些没有一点意思。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第七是这样。那么第八呢，就是第八条诫命，是不要以大声取胜，以为吵架谁声音大谁就强，谁就理直气壮，不见得哎。啊，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强词夺理人偏偏声音很大，他要用声音来取胜，大叫大喊，以为他有理由。在这方面呢，这个做妻子人特别小心，很多自己太太们一吵架大叫大吼啊，他以为吼可以把丈夫吼住了，其实这是很笨的。这个一吼啊就失掉风度啊，本来是很温柔很好，一吼一叫完了，你整个形象破坏了。所以千万不可以以声音取胜，以大声取胜，吼叫啊 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冷静的坐下来谈可以的。大吵大闹不但不能把问题解决，更把问题变成复杂了。请你绝对接受我的忠告，在我处理的个案里面，这个辅导家庭辅导的个案里面，很多人就是因为吵架就大吼，本来没有点小事儿，小到不能再小了，一点不值得吵，居然吵起来。这一吵起来之后呢，就大声大叫，这一叫就不可收拾了。我觉得非常惋惜，很多婚姻可以挽回的，都因为态度不好，结果就闹到法庭去了，就闹离婚了。那么第九呢，也很重要了，就是君子动口啊，不动手。这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有道理啊。第九要诫命，就夫妻之间要，请你记住，吵架的艺术，吵架这种艺术啊，你要注意，要动口不动手。尽管吵吵闹闹不能打，这一打架一动手一破了例啊，以后就完了。我发现很多人夫妻一吵架可以吵，一动手就闹到法庭去了。因为特别是妻子这一方面，他受不了，他觉得我安全感受威胁了。你说不定哪天，你今天可以用拳头打我，用脚踢我，你过两天可以用刀来砍我，用枪来打我，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去离婚了啊。这一讲出去，他娘家当然疼女儿嘛，当然也是护卫他了。朋友一想，这个不得了啊，那可以动手，将来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这是第九条诫命，千万不可以不会动手。不过我要很客观的忠告我们观众中间的姊妹人，就是妇女们，请你注意，这个动手这件事情，当然多半是男方动手了，可是你这个女方啊也有责任的。很多人是这样，你吵到后来，丈夫说你再吵，让我揍你。一讲揍你，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么做妻子就不服了，哦，你揍，你来吧，你揍，你敢就凑过去让他去揍。他讲我揍你也随便口里讲讲了，但是你一说你敢，你来吧，你打吧，你就凑过去给他打，当然就啪啪两耳光打下来了。是你要他打吗？你说你敢他就敢给你看，你说你打他就打给你看。所以这个地方做妻子应当有智慧，丈夫有时候凶起来说你再吵揍死你，好揍死你，你就让他讲好了，不要理他就完了嘛。你说你揍来吧，你敢吗？他就真揍起来了。所以这种叫双方都有责任。我们北方人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两个巴掌一拍就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你这个一方面激动起来了，动了肉体，你不要也激动，你两边都激动就出事情，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事。第十条诫命最后一条什么，就是绝口不提离婚，绝口不提离婚。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这婚姻是非常神圣的，是上帝安排的。亚当第一个人，他的妻子怎么来的？上帝把他肋骨拿出来造了一个妻子。换句话，肋骨什么地方？肋骨就是靠近心脏，那就是说接受爱的地方。而肋骨呢又在腋下啊，在胳肢窝底下，腋下做什么？接受保护。所以肋骨是被爱的，被保护的。妻子造，当初上帝造亚当夏娃，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夏娃是亚当的肋骨造的，意思说要接受丈夫的爱和保护，这都有意思在里面。上帝这样造，上帝没有从这个亚当头上拿个头骨来造他太太。假如造个头骨来，那这太太要骑在他丈夫头上了。上帝也没有从亚当的脚骨，从脚后跟拿个骨头出来，那丈夫一定要踩在把妻子踩在脚下，都没有。他用肋骨，这都很有讲究啊。肋骨是中间的部分，靠近心脏，在这个腋下，接受爱，接受保护的。所以你看，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有他的美意啊，不含义在里面，非常美妙。那么既然妻子呢，就不应当离婚。这个肋骨离开身体，这肋骨什么用呢？人要缺少个肋骨也不完全呢。所以这需要记住，绝口不谈离婚，不能谈离婚。一谈离婚问题就严重了啊！尽管吵，尽管闹，吵闹啊！我跟我的妻子啊，不怕你笑了，我们快结婚要50年了。啊，已经48年，快50年，快到金婚了。这将近50年，我们也是吵吵闹闹的，但是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嘛。那吵吵闹，尽管吵，管吵闹不闹，还是结果吵完闹，还是照样和好，共同生活，从来不提离婚的。你这一提离婚的问题就很麻烦了啊！不要效法西方人，动不动离婚， 我们东方人究竟还有很好的伦理道德啊，就是尽量维持住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告诉你，我常常提到，在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经过我证婚的人超过200对。那么我就给他们证婚的时候，很感谢主啊，这个证婚的记录都非常完美啊，几乎说都很完美，只有一对破例，这是让我非常伤心，非常伤心。就3-4年前，在美国旧金山一个斯坦福大学是很好的大学，一对啊夫妻都是很好的学位，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结婚了，那是我给他证婚的。证婚之后1年多就闹离婚了，这个离婚的理由也讲解也不成理由，就是两人意见不相投。我说你意见不相投，你为什么早不看见呢？看不见，谈恋爱的时候看不见，结了婚就看出来了。我说这个不行的，结婚是一辈子事情，为什么可以离婚呢？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到后来我生气了，我把他叫来，我说你晓不晓得，你就不替你自己打算，你也请你替我这个证婚人打算打算。我给你证婚呢，我这个30年来200多对婚姻非常完美啊，非常完整，都没有离婚的。你如果破个例啊，来个离婚呢，那就把我的记录破坏了。我说你不替你自己打算，替我打算打算好不好？还是不听，分手了。这是我唯一的一个遗憾啊，200对婚姻中只有一对破裂，但就这一对破裂已经很够伤心了啊。但是我常常讲的婚姻本身呢，就是个接纳，双方彼此接纳对方。所以第一，这个接纳就是全时间的接纳，完全的接纳，全时间呢就是一辈子，结了婚就是结了婚了，不能够说哦，我今天结婚明天不高兴再离婚，我们不可以这样。不但是说我们东方人看重婚姻，西方人也应当，因为他们多半基督徒啊，基督徒是非常看重婚姻的，因为这个是一种啊不能开玩笑的事情，一辈子全时间的婚姻。第二，婚姻是全面的，好的坏的都接受啊，好的接受，坏的也接受。那么不管是他的优点弱点都应当接受，有人只喜欢接受优点不要他弱点了。请问哪个人没有弱点呢？你说你是完人吗？天下哪里有完，没有完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完全人。那我们既然不完全，我自己不完全，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我的对方完全呢？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只能说我不完全，我也得担待包容对方的不完全。那么这个不完全现象一直延长下去也不是好事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互相啊包容，互相担待，互相帮助啊，彼此调整，彼此适应，让对方能够慢慢改好，让我也慢慢改好，大家双方适应。婚姻就是这样，婚姻整个的要求是互相适应，没有绝对的好吧啊。所以最后又讲到一点，就是不但是全时间的全面的，而且是全体的婚姻。什么叫全体呢？灵魂体都包含在内，灵魂体都包含在内。很多人结婚就是两性生活，就是体身体的联合啊，有一种性生活，这是单单是一方面的，还有灵魂呢，灵魂体都要合一呀。所以单单是体的合一不够，还要有灵魂合一。这个灵魂的合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一切都能合一，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才能够寻求做一个真正美满的婚姻，那是完全的啊，全时间的一辈子的啊生活，全面的正面反面都接纳的。第三，就是有全体的灵魂体都在内，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啊神所要求我们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真正正常的婚姻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今天就答复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天人之间主要的就是讲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中间最主要的是夫妻的关系，而夫妻关系常常会难免吵架，吵架呢好像是家常便饭也不足为奇了，要紧是吵架的时候要维持十种诫命，刚才讲了吵架十戒，有这个十个诫命都抓住了，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不至于破裂，不至于走到极端，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挽回你。但愿上帝恩待你，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有婚姻的安排，你当年造亚当也造夏娃，谢谢主你给我们一个家庭， 给我们一个婚姻生活，为的是要彰显你的荣美。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两性的生活，夫妻的生活，你给我们的十条诫命啊，常记在心，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您在信仰上有任何